我们今天来讲《比利时信条》的第七条，整个这个部分都是在继续讲这个圣经，对吧？论启示，所以翻开之后，翻到第七条，我们一起来读。第七条，圣经的充足性。我们相信圣经包含上帝全部的旨意，圣经也充分地教导了人要得救所必须相信的事。既然上帝要求人敬拜他的方式都已经详细记载在圣经里，因此任何人，甚至使徒，或如保罗所说，天上的使者，也不能越过圣经的教导。既然神吩咐他的话不可添加，也不可删减，这就证明圣经的教导在各方面都是完整的。因此，我们不可把人的作品与上帝的作品相提并论。不论他们的作者有多么圣洁，我们更不可把人的风俗、多数人的意见、古老的传统、世人的传承或教会议会的决议、法规等放在上帝的真理之上，因为上帝的真理超过一切。因为人生来都是说谎的，比虚空还虚空。因此我们全心拒绝任何违背这不会错误的信仰准则的教导，就如使徒叮嘱，总要试验那灵是否出于上帝，以及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 OK， 所以我们今天要结束整个的论圣经的这个部分。那最后的第七条的落脚点是落脚在圣经的充足性上。所以圣经的充足性有的时候也被称为圣经的完美性。充足性它的拉丁文是可以直接翻译成完美，圣经是完美的。但所以这个词不仅仅是表示充足而已，它也表示圣经它要表达的内容是很清楚的，是很清晰的。所以在这一个词里面可以包含充足和清晰这两个范畴。所以我们在谈前面，我们谈到了圣经的圣经的权威，对吧？圣经的正典性，圣经与次经之间区别。那今天我们谈圣经的充足性，我们需要问的就是说，没错，圣经的确是有权威的，圣经的确是正典的，但是是否圣经是足够的呢？我们是否还需要在圣经之外再去添加一些其他的东西？那这是第七条所回答的问题啊。第七条所回答的这种表达的方式，也就是整个宗教改革所说的唯独圣经。或者叫 sola scriptura， 唯独圣经。那比利时信条告诉我们，圣经的充足性体现在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方面是关于救恩的事情，圣经是充足的。当我们提到充足的时候，我们首先提到的是圣经充足的地方是为我们的救恩，对我们的救恩来讲，我们不需要从其他的地方就来获得我们得救需要相信的事情，我们只需要回到圣经。而另外一件事情，圣经充分地告诉我们是我们该如何的敬拜上帝。对于敬拜上帝这件事情，怎么敬拜上帝，圣经充分地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从其他地方来获取。所以这就是第一段和第二段所说的，对吧？我们相信圣经包括上帝全部的旨意，圣经充分地教导了人要得救所必须相信的事情， 上就是得救，然后上帝要求人敬拜他的方式详细的记载在圣经中，所以就是救恩和敬拜。所以在整个的宗教改革的辩论当中，唯独圣经这句话是从哪儿来的呢？唯独圣经这句话是从路德在1521年，在这个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上，他面对皇帝查理五世，查理五世下面的这个询问官就告诉路德说，你必须要撤销你所教导的这些内容。然后路德就发表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演讲，叫做这是我的立场，对吧？有的时候把它翻译成这是我的立场啊。那路德在那里面就说到说，除非你用圣经或者明确的道理来证明我所说的这些是不符合圣经，是有错误的，否则我的良心只受捆于上帝的道，我的良心只受捆于上帝的道。因此如果你让我做违背良心的事情是不安全的所以我无法撤销我所说的这些。所以在那里面路德就提到了，只有上帝的道才是捆绑着我们良心的也就是我们的良心只服从于上帝的道。那对于救恩的这些事情，路德当时的辩论主要是讲到的救恩论，对吧？所以对于救恩的这些事情路德说，除非你用圣经来证明这些是错的。所以在后续的辩论当中，路德跟伊拉斯莫进入到了一场辩论。路德和伊拉斯莫的辩论，伊拉斯莫大家知道是谁啊？伊拉斯莫是来自这个荷兰的一个人文主义者，他非常有名他是基本上宗教改革运动和反宗教改革运动都视他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文主义者，他带来了就是新约的希腊文的圣经翻译，然后很多的这种翻译的版本都是基于伊拉斯莫的希腊文的圣经的底本。所以那但是伊拉斯莫到死为止他都是一个天主教徒，他没有离开天主教，他批判天主教所以今天讲到的时候我也提到了，路德对伊拉斯莫说，你对天主教的批判只停留在道德层面上，你只是说，对吧，教皇或者是教廷的这些圣职人员他们有一些贪污啊腐败啊道德的败坏，你只是停留在这儿，但是我对教会的批判是在教义的方面路德甚至在他后来他说看看我们的改革这一派的人民，我们对比天主教的那些人来说并不一定是更有道德的，我们的人民并没有比他们更道德，但是关键在于他们相信的是真正的福音，这是最重要的那在路德跟伊拉斯莫的辩论就产生了两个作品。伊拉斯莫在1524年写了一部作品叫做《论自由意志》。伊拉斯莫写了一个《论自由意志》，或者叫《论意志的自由》。然后路德接下来1525年写了一个叫做《论意志的捆绑》。或者叫做被捆绑的意志。那这两部作品，伊拉斯莫在辩论一种类似像柏拉修式的这种对于人性有这种意志的自由伊拉斯莫认为说这是对的，然后路德接下来反对说，在亚当堕落之后人的意志是没有自由的，人的意志是被罪捆绑的，他只能犯罪，只能抵挡上帝，除非上帝亲自来解救他，除非上帝亲自来重生他等等。所以在那儿在今天路德宗不太喜欢谈路德的这部作品，因为后来的路德宗有一些走上了一些比较偏那个有点像这个亚米尼派的这种思想 但是路德早期非常清楚的教导双重预定啊、拣选的教义等等，都是在这部作品里面。但是在这部作品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辩论，是伊拉斯莫对路德的攻击在于说，伊拉斯莫觉得说，路德，你凭什么能够那么确定你所得出的教义是正确的，对吧？全世界就你一个人读得懂圣经吗？为什么你觉得你所总结出来的因信称义的教义是正确的啊？然后所以伊拉斯莫对路德的因信称义的教义的攻击所采用的方式，注意听，这个叫做怀疑主义。所以伊拉斯莫使用的方式是怀疑主义，你不能够确定，你凭什么能够确定？你的这种得出教义的这种知识论的基础是什么？用了一个稍微学术一点的词，对吧？你得出这个教义的知识论的基础是什么？所以伊拉斯莫在那里面就开始把路德支持这个因信称义教义的这些经文全部都重新解释了一遍。然后他解释的结论是，这些经文是不清楚的，这些经文是不清晰的，你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这样解释。所以他在用一种就比较极端的怀疑主义，有的时候被称为叫做皮浪式的怀疑主义，就是最终是伊拉斯莫没有给出任何一个结论，伊拉斯莫没有说这些经文应该是这样解，他说的是你可以这样解你也可以这样解，没有一个固定的结论，对吧？他的目的是说我没有立场，但是我要攻击你的立场，这是皮浪式的怀疑主义非常厉害的一点，就是他自己没有立场，你攻击不了他，你反驳不了他，但是他可以不断的反驳你。他存在的目的不是要建立一个正确的系统，他存在的目的是杀伤一切承认自己有系统的人。就是所以今天很多反对基督教的人也是用这样的方式，用皮浪式的怀疑主义，就他自己没有立场，但是你要给他提一个正面的教义的立场，他会反驳你。不一定是这样，不一定是这样。所以伊拉斯莫用了这样的一种哲学的辩论的手段。那路德他的回应是怎么回应的呢？我怎么确定这个教义是对的呢？不是因为我比你聪明，对吧？路德是回到圣经是充足的，圣经是清晰的，圣经的话足够的清晰，足够的充分。圣经关于因信称义的教义，圣经不只是说了一句而已，圣经说了好多，所以是充分的，充足的，足够你去，你就算你否定了这一节经文，你还有下一节经文，你就算否决下一节经文，你还有另外一个经文，对吧？整本圣经讲的都是这些事情。而圣经是清晰的，他说伊拉斯莫，他说你不要用只是来否定我的论点，对吧？其实你背后也有一个隐藏的论点，只不过你没有明确的说出来而已。你的论点就是你不肯相信我们是唯独信心，唯独借着信心被称义，这是你的论点。那你试试用你的论点，圣经有没有支持？是支持我的论点的多，还是支持你的论点的论据的这些经文多？所以路德说，圣经足够的清晰，圣经给我们充分的证据来告诉我们救恩到底是怎么获得的，从旧约到新约，所以这个是论到圣经的充足性和清晰性，在为什么这个信条是这样写？其实，在20年代的时候，已经路德跟伊拉斯莫已经辩论过这些事情了，所以在比利时信条写作的时候，这些改教家们只不过是继承了路德当时的这样的，所以他很简单的说，圣经充分的教导了人要得就必须相信的事情，对吧？你必须相信什么？你必须相信上帝存在，你必须相信神是三位一体，你必须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你必须相信他是就是使徒信经里面所罗列的这些基本的真理，对吧？你才能够得救。然后那接下来除了救恩之外，比利时信条提到说，我们必须圣经充分的这个表明了我们应该怎么样敬拜。 他是说上帝要求人敬拜他的方式都已经详细的记载在圣经里，任何人都不能越过圣经的教导。所以在谈到敬拜这一点的时候啊，那这种这种比利时信条里面所呈现的这种对敬拜的看法，我们可以称之为叫做限定性原则。把这个擦掉。限定性的敬拜原则，英文叫做 regulative principle。什么意思呢？限定性的原则。限定的原则，也就是圣经规范我们的敬拜，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如何敬拜。接下来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想给大家放一个影片，这个影片就是讲的就是现在的敬拜和符合圣经的敬拜之间的这种对比。我们今天必须要去严肃的对待敬拜这件事情。所以你看宗教改革不仅改革了教义，称义的教义，宗教改革另外改革一个最大的一方面是敬拜的改革。中世纪的天主教的敬拜当中加入了很多这种人为的这种元素，对吧？然后那宗教改革来说，这些都是不符合圣经，我们需要把不符合圣经的敬拜把它全部的去掉。所以那敬拜这个限定的原则所说的就是这个，也就是说只有上帝自己才能规定人应该如何来敬拜他，对吧？你就笨心思，对吧？你笨心思，就单纯的出于礼貌的原则，如果你想到上帝是那位圣洁无瑕的，那位至高威严的那位创造主，而你是受造的有限的卑微的，而且是有罪的抵挡上帝的人，然后现在你要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他，你觉得谁应该说了算？敬拜应该怎么做？应该是上帝说了算，对不对？你就是笨心思也是上帝说了算。所以限定性原则说的就是这个事情，上帝说了算我们应该如何敬拜他，而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那与这个限定性原则不同的是另外一种原则，叫做 normative principle。 这种原则所说的意思就是说，只要圣经没有禁止我们的，我们都可以做。只要圣经没有禁止的都可以做。但是限定性原则说的是，不，我们只能做上帝规定我们去做的事情。所以敬拜在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所圣经之所以是充足的，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敬拜上帝。我们不用猜，我们在敬拜当中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在圣经当中都能够找到非常充足的依据。每次上帝跟他的子民会面的时候，上帝的子民要去敬拜他的时候，上帝首先用他的话语呼召他们来敬拜，对吧？所以有一个上帝的敬拜的呼召。然后上帝的子民要去赞美上帝的名，要去歌颂他，对吧？所以我们有回应的这种诗歌，向上帝歌颂上帝的名。这些都是在圣经当中，上帝的律法，上帝在圣经当中启示他的律法，他的律法告诉我们他的圣洁的属性，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悔改我们的罪，上帝赦免我们的罪，宣告赦罪的恩典，我们来歌颂他，是吧？然后我们去聆听他的话语被宣讲出来，然后我们领受他的圣礼，这些都是在圣经当中规定的敬拜的元素。圣经里面没有规定我们要去在圣诞节表演个节目，对吧？这个东西是圣经没有规定的。如果你要是以这种 normative principle 的话，圣经没有规定圣诞节要演个节目，但圣经也没有禁止圣诞节不能演节目。 所以如果你要是站在这边的话，你就是觉得说圣经没有禁止的都可以做嘛，所以你就去演个节目，对吧？但是如果你要是站在这边 regulative principle， 你说上帝没有这样规定，所以我们就不能这样做。看明白这两个原则的这种区别了吗？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那这种 regulative principle 听起来很窄，对吧？听起来更窄，的确更窄，但是它是更加安全的，也是更加能够保护人的良心的自由的。因为如果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的敬拜当中，我们说上帝没有禁止这些，我们都可以做一些这些事情，但是这样的话你就会约束了辖制了其他的信徒的很多的良心的自由。比如说这个信徒认为在圣诞节表演个节目，这不是上帝所这个有违背第二条诫命的嫌疑啊，你在上面扮演个什么角色呀，对吧？然后那么这样一来的话，这种做法就会使一些信徒会陷入到试探当中去，反而他们的良心被捆绑，认为他们认为他们没有在敬拜上帝，而是在犯罪。所以采用限定性原则就保护了信徒良心的自由，因为我们可以确定在我们的敬拜当中，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着充分的圣经的依据，所以你不会怀疑有任何的一件事情是在犯罪抵挡神。那限定性原则在圣经当中哪儿能够体现出来呢？我们可以看几个例子。首先一个例子是，还记得亚伯和该隐的例子。亚伯和该隐的例子，那里面该隐所献的祭没有被上帝悦纳，该隐的敬拜没有被上帝悦纳，而亚伯的敬拜，亚伯的献祭是被上帝悦纳的。所以在人类历史上的第一起凶杀案是因为敬拜原则的问题引发的。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是非常敏感的事情，很多的人会因为这个而产生争论。但是重点在于亚伯他的敬拜是按照上帝的吩咐而做的，对吧？所以你去看到他的整个的献祭，对吧？亚伯在家庭敬拜的时候比较好好听亚当的话了，对吧？他知道说，原来献祭需要流血，因为亚当小的时候教亚伯跟该隐说，你知道吗？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上帝杀死了一只动物，然后用他的皮为我们做了外衣，所以这是敬拜上帝的方式。亚伯听进去了，知道了。该隐说，我也敬拜上帝啊，我没有敬拜外邦的神，对吧？我也敬拜耶和华。该隐说，只不过我要用我自己喜欢的方式来敬拜他，我不要杀死动物，我自己手头有什么我就用什么就好了。于是他的敬拜没有被上帝悦纳。所以你看到这个首先一个圣经给我们看到一个最早的一个例子。另外很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金牛犊的例子。在出埃及记第32章，那里面摩西到山上去跟耶和华会面，那在山下这些以色列民他们在干嘛？他们在央求着亚伦给他们造一个牛犊。那明确的，上帝很明确的告诉他们，对吧？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所以这涉及到第二条诫命的问题。这是为什么改革宗要把第二条诫命非常强调出来。在路德宗里面，我刚才提到这个 normative principle 是一般是天主教或者路德宗会采用的一种立场。那在路德宗里面，他把第二条诫命和第一条诫命合并在一起了，而是合并了之后，往往第二条诫命就被抹除掉了。就你在路德的小要理啊、大要理、小要理里面提到诫命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不可雕刻偶像这句话，因为他把第二条诫命并到第一条诫命里了。那第一条诫命就是你不可以有别的神，而他们理解说不可雕刻偶像指的是不可以雕刻那些外族的偶像，但是你可以雕刻基督教的偶像，不算是偶像。 啊，所以你雕刻个玛利亚，雕刻个圣徒啊，雕个耶稣像啊什么的，这些不算是偶像。所以这是他们的理解，但是我们是否定这一点的。为什么？因为圣经给我们很明确的例子，就是金牛犊。当以色列民围着金牛犊敬拜的时候，他们有管这个牛犊叫什么？管这个牛犊叫耶和华。他没有管这个牛犊叫巴利，他没有管这个牛犊叫任何的其他外邦人的神的名字。他们认为他们在敬拜耶和华，他们认为他们雕了一个耶和华的像。而第二条诫命所禁止的不仅仅是不可雕刻外族神的像，第二条诫命所禁止的是你不可以雕刻我的像，对吧？耶和华的像不可以雕刻，你不可以用形象来描绘上帝啊！而且这个诫命在后来的申命记啊，在这些里面都不断的重复，对吧？申命记里面提到说，你们在西乃山听到我的声音，但是你们从来没有见到过任何的形象，所以你们不可以雕刻偶像。那他在说的指的是你不可以雕刻耶和华的像，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所以第二条诫命，所以我们坚持认为说第二条诫命和第一条诫命是不同的原因就在此。第一条诫命告诉我们不可以有别的神，对吧？你只能单单的敬拜耶和华。但是第二条诫命告诉我们的是敬拜耶和华的方式是什么，我们不可以借着制造偶像的方式去敬拜他。所以这告诉我们敬拜，真正的敬拜的形式不仅仅是内在的，也是外在的。今天你可能听到有很多人说其实形式不重要，敬拜的形式都不重要，重要的只是我们内心真诚就可以了。我只要内心很真诚的去敬拜就可以了，我只要有很强的这种宗教的体验和情感就够了。那第二条诫命就告诉你不是这样的，你光有内心的真诚还不够，你内心的真诚必须服在上帝的规定的律法之下，上帝要求你怎样敬拜你就这样敬拜，而不是制造自己新颖的这些花样，这才是真正的内心顺服，啊！你说我就内心很真诚，但是主要你告诉我那诫命我不想遵守，我就想给自己造个金牛犊，我就觉得那个我很感动，会让我痛哭流泪，对吧？会让我就是激情澎湃，那这不是真正的内心顺服，对吧？所以你内心如果真正真诚的敬拜上帝的，就在外在的形式上也顺服上帝的命令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你看到今天的福音派的敬拜犯了什么样的错误？今天福音派的敬拜犯了什么错误？我们把敬拜变成是讨人到底喜欢什么，对吧？什么东西能吸引非信徒来？什么东西能让你敬拜的时候感觉到激情澎湃？我们来看看客户有什么需要，对吧？因为大家不来教会了嘛，对吧？大家不来教会，那怎么办呢？按照美国的这种企业管理的方式，那客户不满意怎么办？客户调查问卷，你们都喜欢什么样的敬拜方式？来拿一份调查问卷上来，好，我们就照这个改，然后就满足客户的需要，大家就都留下来了，对不对？但是他们忘了敬拜当中真正的客户是谁？是上帝，不是我们，我们不是客户，会众不是客户，上帝是客户。而上帝的要求和规范明明确确的已经写在圣经当中，是充分的，是充足，他已经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敬拜了。 OK， 所以这个是圣经的充足性在救恩和敬拜当中体现出来。然后接下来第三段第四段那里面提到说，我们不可以把人的作品和上帝的作品相提并论，不管他的作者有多么圣洁，不可以把人的风俗、多人的意见、古老的传统、世人的传承、教会的决议、法规等等放在上帝的真理之上。所以这条诫命是这一段是特别专门针对16世纪天主教的了辩论的。所以天主教会把教会的传统拿出来说， 教会的传统是这样，我们来掌握教会的传统到底说了什么。而改教家们说，不，教会的传统虽然很有价值，但是他们需要服在圣经之下，而不是凌驾于圣经之上。所以这个是教会和传统之间的关系。我们很多的时候在福音派里面会犯的错误是完全无视传统，完全个人式的，我跟圣经，我自己一个人读圣经有什么体会，这就是我的权威，是吧？因为我绝对相信圣经无误，我绝对相信唯独圣经。所以唯独圣经对于今天的现代福音派来说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读圣经，就是我和圣经，就是唯独圣经。但是改教家们他们说唯独圣经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把整个教会的两千年的传统全部都一撮的全都扔出去，对吧？他们是说 OK， 这些传统很宝贵，但是有一些传统是好的，有一些传统是不好的，有一些传统是符合圣经的，这些我们要持守，有一些传统是不符合圣经的，我们需要用圣经的光照来批判，来去修正。这个是改教家们对于传统的理解。所以他并没有说这些东西都不要了，而是说这些东西不能够凌驾于圣经之上，他们需要服在圣经之下。这也是所以我们有这些信条，对吧？我们去宣告海德堡、亚历文达、比利时信条、多德信经等等，这些都是服在圣经之下的次等的权威，但他们依旧是合乎圣经的教导，是吧？我们诵读的这些大公的信经，我们继承的初代教会辩论产生的这种结果，对吧？神学上的这种包括三位一体的教义、基督神人二性一位格的这些教义，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传统啊。如果我们偏离这传统的话，就算是我们再坚持相信圣经，我们也是异端，对吧？连异端都是自己读圣经，所有的异端都自己读圣经，就是产生异端的最佳方式就是你自己一个人读圣经就好了，就不要跟教会一起读圣经。所以传统是好是一个好东西，只要我们用圣经来作为标准去衡量去批判这些传统会帮助我们不偏离左右。所以这个是圣经与传统之间的关系，对吧？把这板书稍微补齐一点，这是我要说的第三点，对吧？圣经和传统之间的关系。但传统不是无谬无误的，教会的传统是有错误的，不论是天主教还是路德宗还是改革宗还是现代福音派，现代福音派也有传统，对吧？现代福音派的传统是什么？就是上来之后先哎大家好吗，然后这传统，对吧？上来之后大家都是这一套嘛，对吧？然后现在就是跟他说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来举起手来，这也叫传统，这也叫传统，对吧？你每个组织这样 repeat 去做的就叫传统，对吧？只不过这个传统有没有被圣经光照，是不是圣经当中所得出来的，还是说这个是的。所以传统是不是无误的，圣经是无误的，所以要需要用上帝的作品去衡量人的作品。那最后我要提一个事情，就是从这个圣经和传统这一点继续往下来的话，就是说今天我们对唯独圣经的一个误解，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唯独圣经这个 sola scriptura 和我们今天有一种错误的思想叫做 biblicism 之间的关系。唯独圣经不是唯独圣经字句主义，对吧？有的时候这个翻译成字句主义，以及这个我们今天讨论的圣经的充足性，它的范围到底是什么？在比利时信条里面提到圣经的充足性应用在两个范畴里面，一个是救恩，一个是敬拜。而圣经字句主义者 他们有的时候会把圣经的充足性把它扩大，认为圣经在很多其他的方面也是充足的。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曾经在这个在欧洲留学的时候，我去的这家华人教会里面的这个传道人，他就是我们每个月，可能大概我忘了是每个月还是每个星期，大家有一次聚餐，然后在这个聚餐当中，大家就会经常聊一些关于饮食方面的、健康这些方面的一个话题。然后这个传道人就有一天跟大家说，他说，如果你想要健康的话，你要记得要少吃猪肉，尽量不要吃猪肉，然后呢要隔三差五的吃两只鹌鹑。哎，就大家觉得，哎，这个健康饮食的小窍门，对吧？对身体好的，大家就说，哦，为什么是这样的呢？你是从看到哪个医生还是哪个这种营养学家得出这个结论呢？他说，不，我不需要看这些营养学家的书，我只需要看圣经就知道了。为什么？因为旧约圣经当中，上帝让以色列民不要吃猪肉，那一定是不好的呀，对不对？然后还记得上帝带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上帝借着一阵风给以色列民刮来一堆鹌鹑，所以鹌鹑上帝给的当然是好东西。因此我可以确定，少吃猪肉多吃鹌鹑对你身体好。哦，第一次听说还有这样从圣经，所以他认为圣经可以通过这样的解释，可以使圣经在营养学方面变得具有充足性。圣经可以充分到告诉你怎么样去饮食会对你有好处。但是这样的说法有什么样的问题？你赞同这种说法吗？为什么？
自己叫人死，
那就是不是猪肉是吗？那应该是什么？就是反正有肥膘的都不行，对吧？精益，不要吃太肥的。这个就是对圣经的充足性的错误的使用。圣经不是一个什么都讲的书，在圣经里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样的饮食是健康的。然后另外他得出的这两个结论是完全，他的解经是完全不是圣经自己本身告诉我们的解释。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没有让以色列人吃猪肉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他们更健康，而是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圣的，什么是俗的，是出于一种宗教的仪式性的这种圣俗之分使得上帝这样做，而不是健康的原因。今天你有多少听到多少个华人的传道人跟你讲这个以色列的这种饮食的律例是因为健康的原因。然后另外鹌鹑的这件事情，如果你去读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上帝为什么要把鹌鹑给他们，对吧？上帝不是为了说多吃点鹌鹑吧，对吧？对你们身体好，对吧？不是这个意思。上帝说，我要让你们吃鹌鹑，吃肉，从肉从鼻子里面吐出来，对吧？让你们天天向我发怨言，对吧？上帝是很狠的一件事情，对吧？给你们吃鹌鹑，实际上是对你们审判。所以那个解经是完全脱离语境的解经，而是对圣经有一种错误的迷信，对吧？我们相信圣经，但是我们对圣经不要迷信。不是说就是这种迷信，就是感觉好像我们在里面找一些密码，就是人生的解密的方式。所以圣经的充足性在我们的信条里面只给到我们这两个，也就是我们的救恩，关乎我们救恩的教义以及我们的敬拜。也就是换句话说是属灵上的事情，是神学上的事情，教义、敬拜、我们的属灵生活，这是圣经规范的充足的。但是圣经没有 告诉我们很多其他的事情，比如说圣经对于自然科学的发展是不是足够的，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怎么造一个蒸汽机车，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是怎么去怎么去发展科技，是吧？其实你反而看到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说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我就翻几个小的圣经吧。一个是撒母耳记上13节，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撒母耳记上13章19到21节。谁翻到了可以读一下吗？然后再读一下第22节。
所以到了征战的日子，跟随扫罗和约拿单的人没有一个人手里有刀有枪的，唯独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有。
为啥我要读这些经文？因为这些经文告诉你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不相信上帝的非利士人，他们的科技很发达，他们掌握了铁器的技术，他们已经进入到了铁器时代，而以色列人还停留在原来的石器时代。相信上帝的以色列民还得跑到非利士人那儿去打磨这个锄头，不然他们自己没有这个技术去冶炼铁器。甚至打仗的时候，他们跟非利士人打仗，非利士人一个一个人手拿着全都是铁造的兵器，然后以色列人都拿着石头，对吧？还有丢，那是。所以科技的发展，有今天有多少人说就相信上帝的文化，有上帝的，就是以基督教为中心的这种文明更发达？你有听过这种说法？圣经从来没有告诉过你，圣经告诉你上帝的百姓有的时候很落后，你甘不甘愿做一个落后的人，但是是相信上帝的人？还是你想坚持要把这个标签贴到自己身上，只要我相信上帝，我就变得更文化更发达啊？不是的，是科技的发展和我们对救恩的理解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是吧？和我们如何敬拜上帝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圣经对于艺术是不是足够的？不是，是吧？看到这个创世纪第4章那里面那些最早发展出来这些音乐艺术的这些人，他们是些什么人？他们是该隐的后代，该隐的后代。而当圣经提到敬拜耶和华、求告耶和华名的，对吧？这个以挪士、赛特，没说到任何他们的文化的成就、他们艺术上的发展，这些都没有。所以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对于信徒来说。再提到这个政府的管理机构，这些民事的这些一些政府的机构的形成，这些圣经足不足够？这个问题很关键。为什么？因为今天有一派的有一小部分的神学家被称为叫做 theonomist， 这个词Theonomy 这个词是由两个词组成的， Theo 是上帝， Nomos 是律法的意思。所以这些人坚持说摩西律法作为上帝的律法的就是上帝律法在旧约当中的这种模式，就是摩西律法，其中的民事律，其中的这些治理这些社会的这些律法，在今天依旧有效，在今天我们依旧要把这些摩西律法搬到当今的社会当中来使用。因为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是上帝的律法，他们是永恒的，对吧？而那我们 延续这个宗教改革的历史，我们一直都区分在摩西律法当中有道德律、十诫，对吧？十诫是延续下来的，有一些敬拜上帝的，在旧约当中敬拜上帝的律法，怎么献祭，怎么杀这个猪啊牛，不是猪，怎么杀这个牛羊，怎么去洒血等等，这些关于献祭的，这些是礼仪律，这些律法我们今天不再有了，对不对？然后有一些民事律，就是以色列当时他们的社会，比如说你要怎么伤害了别人的奴隶，你要还给他多少钱，对吧？你要偷了人家的羊，或者你要不小心拿斧头打伤了人，怎么样？怎么去处理这些纠纷？那这些律法，我们说这些律法也废止了。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作为神治政体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当时以色列那个国家所拥有的法律，也不能够复制粘贴到其他的国家，包括我们今天的社会。那我刚才提到说圣经到底，那他们就会提到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圣经到底今天对于我们形成一个民事的政府的这些架构啊，这些机构啊，这些律法难道不足够吗？所以这个问题要相比其他的那些问题听起来更复杂一点，对不对？因为的确上帝在旧约的时候给出了一套完整的国家的系统，律法的系统，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旧约的神治政体已经灭亡了，已经没有再有一个被上帝亲自呼召出来与其立约的一个国家存在，所以那个律法随着旧约的影像就不再存在了。那么今天其实我要最后引用一些经文，让大家看到，就是说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包括在旧约神治政体形成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并不是上帝直接这种超自然启示来进行设立的，而是汲取了一些自然的智慧，从一些其他的外族人当中汲取的一些自然的智慧。那我在这里面要看的是出埃及记第十八章，如果但是不是特别大家应该知道这个地方，就是说当摩西带着以色列民出来之后，然后他又人民当中有很多这种纠纷争讼，所以他们就要来找摩西让他来判断。那摩西一个人从早上判案判到晚上，是吧？就累得虚脱了。然后摩西的老丈人是个米甸的祭司过来，他不是以色列人，他是米甸人，过来之后跟摩西说，你看你累得像什么一样，我来给你出一个主意，你要设立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是吧？设立这些审判官制度，让他们来帮你判案，那些小案子交给他们，如果最后判不明白了再到你这儿来。看到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民事征讼的一个法律系统建立起来了，地方法官，对吧？区域法官，然后这个什么高级法官，对吧？最后到摩西是最高法官，这是一个民事系统就这样建立。这不是通过上帝的超自然的启示给他的，摩西自己没想明白。你会想，一个亲自刚前一章摩西刚面对面跟上帝刚交谈过，你会想，上帝啊，你是忘了点啥事儿啊，对吧？你没告诉我，这天天判这些人民的案子这么费时间，我回去再找上帝找耶和华再说这怎么办，对吧？没有，上帝借着米甸的祭司告诉他，米甸人一个外族人，他用他自己的这种上帝给他普遍的恩典的这种智慧，给一个跟上帝面对面交谈的人一个出了一个主意，结果他们采纳了。所以上帝的普遍的恩典不是透过超自然的启示而获得的。 OK， 所以这个是我今天要谈的最后一点，就是唯独圣经到底是什么意思。唯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救恩和如何敬拜上帝的事情，圣经充足的告诉我们，但是很多其他的事情，你怎么煮面条，对吧？你怎么洗衣服、拖地，这些圣经并不是我们获取知识的来源。我们需要的是自然之光，需要的是普遍的恩典。所以我们跟非信徒可以学很多的东西，对吧？我们可以跟非信徒学怎么弹钢琴，他学怎么画画，对吧？可以跟非信徒学怎么样治理国家，都可以。OK， 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反思？抱怨？ 不满，掀桌子都可以。OK，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时间也不早，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次谦卑我们自己。我们看到我们的罪是何等的浩大，但是你在基督里的恩典和怜悯是更加的浩大，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你也把关于我们得救的一切的事情清清楚楚、充充足足的启示在你的圣经当中。主，我们也知道，我也看到你也告诉我们如何的来敬拜你，因此我们祈求你能够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主，我们也知道你的圣经并不是用来做其他的用途，所以求你也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叫我们在面对这个其他的非信徒和其他的这个社会上的许多有恩赐的人的时候，也能够怀着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从他们身上领受你所借着普遍的恩典赐给他们的各样的亮光。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